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22集。
这场风暴中，三毛与荷西在精神上是始终站在土著居民的那一边的。然而，由于他们的身份所在，仍然被当作是殖民者。所以，当斗争愈演愈烈，他们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当地土著居民的威胁。1975年10月17日，海牙国际法庭作出判决，西属撒哈拉由当地居民自决。撒哈拉威人们欢欣庆祝着这一胜利，然而殖民者们不会这样轻易就放弃。于是摩洛哥人的军队开始进军西撒，这片往日里虽然荒凉却十分平和的沙漠，此时变成了真正的水深火热。三毛必须离开了，他纵然有万般不舍，却还是不得不离开，离开这片寄托了他前世记忆的地方，离开这片他深爱着的荒凉的土地。三毛曾经说，他说这片土地就是他前世乡愁，是他梦里的情人。荷西对三毛的昵称是我的撒哈拉之心。这片土地见证了荷西与三毛之间的爱情，在这片荒漠上，三毛结束了多年的流浪，终于稳下心嫁给了这个爱着他6年的大男孩。他们在这里共同经营着属于自己的家园，这个家中每一个家具、每一个摆设、每一件日常用品都有着他们的汗水、他们的欢笑和逗趣儿。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经历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事情，他们见识到了异国的别样风情，交到了许多珍贵朋友。同时在这里的3年多，三毛还完成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写作事业在这里实现了质的飞跃。然而他终究是要离开了，要离开这片承载了他的爱与哀愁的荒漠，离开那黄沙漫漫，离开那些可爱的邻居们，离开他的前世乡愁。他坐上了飞机，看着这片沙漠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点儿，再也无法寻觅。再见了，撒哈拉，再见了，美丽的乡愁。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树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么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这是一首歌的歌词，这个歌中讲述了一段浪漫的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很显然，这是一段回忆，回忆的场景中有一个桃树，其实桃花正艳，风吹过林梢，几瓣桃花飘落，落在了两个年少的孩子的头上、肩上和足尖儿。两个孩子正坐在树下，背靠着桃树，年少的他们尚不知现实的艰辛，他们是天真无邪的，内心都纯净的仿佛溪水。男孩子在滔滔不停地讲着他的见闻，他对未来的怀想，以及他从别处听来的故事，他将这些讲给女孩子听，女孩子则微笑着看着他。他也许并不是很喜欢他讲的故事，他只是喜欢看他神采飞扬的模样。后来不知是男孩子先讲累了，还是女孩子先听累了，他们就这样肩并肩靠着彼此睡着了。这回忆的场景是如此美丽，但我们却不知道回忆者此时是何种模样，是否是那个长大的男孩正黯然地注视着一个小小的坟墓，并在上面放上菊花，亦或是出国留洋的女子从国外回来后，看到男孩正笑着牵着另外一个女子的手与他们孩子的手，或者是一对正在享受新婚甜蜜的夫妇正在回忆他们年少的岁月。 这样的一首歌总是给人无限的想象，光是这样寥寥几句的歌词就能让人们凭空编织出许多美丽的故事，可能快乐，也可能悲伤。这首歌曾经出现在三毛的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中，在这里他怀念了与荷西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离开了撒哈拉后的三毛并没有回到马德里，而是来到了西班牙在北非的另一块殖民地，大西洋中的大加纳利群岛。这个地方与撒哈拉只有一水之隔，也许正因为是这样的原因，他才留在了这里。荷西并没有与他一同离开，他是一个十分负责任的男人，他要等公司与公司一同撤离，所以一直到三毛来到大加纳利群岛15天之后，他才终于同公司一起来到了岛上与三毛相聚。3年的夫妻时光里，三毛对荷西已经形成了本能的依赖，他已经离不开荷西了，哪怕只有一天也会让他难过的仿佛世界都要塌掉了。所以在等待荷西的那15天里，三毛是如此焦躁和不安。我每天抽3包烟，那是一种迫切的焦虑，夜间不能睡不能吃，这样等到15天，直到等到了荷西以后，身体忽然崩溃了。年少的三毛曾经是个拒绝来自外界的所有关爱的自闭少女，那时候她不需要人关心，不需要人注意，她甚至希望自己可以是一个透明人，即使走在街上也不会被谁注意到。然而随着她成长为一个大姑娘，随着她内心对美丽和爱情的唤醒，她变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爱情的浪漫的女子。而美丽的三毛也的确不曾缺少过爱情，尽管这些爱情有的给了她快乐，有的给了她伤心，但每一次都是刻骨铭心的。最后当她与荷西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刻，她也将自己的全部爱情和整个人生交给了荷西，交给了这个值得她托付的热情浪漫的开朗快乐的男子。所以一旦与这个男子分开，三毛就仿佛是一条脱离了水的鱼，干涸的四周让他简直难以呼吸，让他寸步难移。这也说明荷西的多年等待与付出是值得的，他已经彻彻底底地得到了他心中女神的心。与荷西相会之后，由于荷西并不愿放弃自己的工作，他的工作与海洋息息相关，这份工作让他发自内心的热爱。而三毛本身也不希望与婆婆生活在一起，这似乎是女人的通病，从古至今始终是如此。所以二人决定不回马德里，而是居住在加纳利群岛上。加纳利群岛是西班牙海外的2个行省，共包括7个岛屿，这些岛屿是拉格美拉岛、拉巴马岛、耶罗岛、富艾特文图拉岛、兰萨罗特岛和三毛定居的大加纳利岛。对大加纳利岛，三毛是这样描述的：正因为它在撒哈拉沙漠的正对面，这儿可说是终年不雨，阳光普照，四季如春，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气候变化。1532平方公里的面积，居住了近55万的居民。如果拿候鸟似的来度冬的游客来比较，它倒是游客比居民要多多了。荷西希望在这个岛上找到一份潜水的工作，但是经过了一个月，他始终没能如愿以偿。无奈之下，他决定回到撒哈拉继续他之前的工作。这个时候，摩洛哥军队已经在沙漠开启了征战，整个西属撒哈拉都在战火的挣扎中，荷西简直是在用他的生命来工作。冒死工作的荷西可能并不知晓，此时在不远处的三毛每日都过着心惊肉跳的生活。他是那样害怕，害怕哪一天无情的战火会带走他的海神。台湾作家辛代在他的三毛访记中有一段描述：尽管分离短暂，但战乱之后谁对自己的生命有信心？荷西每一趟回家对他就像过一个重大节日，在确定的2天之前他就兴奋着， 而他一回来立刻跪在他面前抱着他的腿，他不愿看见他的眼泪，把头埋进他的牛仔裤里不肯起来。在战火中谋生的荷西并未发生什么意外，但是为他心惊胆战的三毛倒真的出事了。那是在1976年初，徘徊在对荷西的担忧中的三毛因为心神恍惚，不小心在岛上出了一场车祸，伤势十分严重，他伤到了脊椎，无奈只有住进医院。这个时候荷西毅然辞掉工作，安心在家照顾三毛。后来三毛出院了，这一次他死死紧咬着不让荷西回到撒哈拉，他宁可死也不愿再过这担惊受怕的日子了。爱妻子的荷西自然答应了他的恳求，于是他们开始面临无收入的失业生活。尽管如此，既然他们决定在这里定居，自然就要有一所用来居住的房子。三毛经过一番分析和思索，最终选定了离城20多里的海滨社区。这个远离繁华的社区人称小瑞典。小瑞典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这里虽然没有外面世界的繁华，却有着一世独立的宁静。这份安宁正是三毛所需求的。这里是一片纯白色傍山建造的居民区，山坡对着蔚蓝色的海洋，坡上一幢幢西班牙式民居错落有致。三毛的家是一幢白色平房，连着一个小花园，从窗口往外望，可以看见一艘艘轮船在海风中漂泊。这样的花园别墅价钱非常昂贵，虽然正面临失业，但他们还是狠下心来住进了这所风景如画的房子。在大加那利群岛的第一年，或者是三毛一生中最贫困的一年。先是一场让三毛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的车祸，接着又是荷西的失业。贫贱夫妻百事哀，尽管三毛与荷西都是极尽浪漫的人，尽管他们都更加享受精神世界的富足，尽管三毛就如同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但是终归他们还是凡人之身，要吃五谷杂粮，要住房子，要交水电费，要生活的。不论有多么鄙视物质生活的世俗，他们仍然不能羽化登仙，仍然要过着普通人的日子。而荷西在许多年前就曾经说过，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护三毛，照顾他美丽的妻子。于是他开始到处求职，可是结果总是不从人愿。无奈之下的三毛甚至写信给蒋经国，信中说荷西是中国人的女婿，想在台湾找一份工作，待遇不济。然而蒋经国回信道歉，称台湾暂无荷西适合的工作。人在困苦的时候真的是到处碰壁，到处都是走不通的道路。三毛与荷西陷入了他们婚姻生涯中最难熬的日子。也许这是上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考验他们的爱情吧。好在他们终于通过了这场考验，不论多么艰苦，他们始终不离不弃。当然他们也并非完全没有生活来源，他们的生活费就是三毛来自台湾的稿费。这稿费虽然不多，但已经可以让他们不至于饿死。然而这只能让荷西更加难受，比自己失业还要难受。这个男子有着他自己的自尊，有着他的骄傲，他无法接受靠妻子生活的现实。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的精神也要彻底垮掉了。这个时候唯一支撑他的就只有两个人坚如磐石的爱情。爱情是他们努力活下去的动力，就算艰苦，就算窘迫，至少他们在一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三毛的身体越来越差，他不得不回到台湾去疗养一段时间。然而荷西并没有同他一同回去，对此三毛解释说，是因为他们当时实在太穷，只能买到一张机票，但我们能够明白事实一定并非如此。那个自尊心很强的荷西，他在高中时期就已经爱上三毛了，之所以没有对三毛展开猛烈的追求，只因 他觉得当时的自己无法承担这样一份爱情，他还没有能力去照顾养活三毛，所以他让三毛等待六年。这是一件何等荒谬的事情，他甚至还没有得到三毛的心，就开始让三毛为他等待了。偏偏他还自信地认为三毛会等他。三毛当然是不会等他的，事实上与他分开后不久，他就再度寻找到了新的恋情。三毛是一个浪漫的女子，这样的女子是不会让自己的身边缺少爱的。可荷西仍是在六年之后再度找上了三毛，只因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这个时候他已经有能力娶到他心中的森林女神了。他固然是爱三毛的，可是这爱是建立在他自身强大之上的，若是他不再强大，他宁可空守着对三毛的爱恋，也不愿意留在三毛的身边。这就是荷西，一个开朗乐观同时又浪漫细腻的男人。这样的男人在他失业期间是不可能与三毛回到台湾见自己的岳父岳母的，他不希望三毛的父母看到自己窘迫的模样，这对他的打击太大太大了。送别三毛让荷西痛苦，但他是这样无可奈何，他这次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无能为力，什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看着三毛的飞机离开，他难过的哭了起来，但哭泣并不能改变现实的分毫，这让他下定决心必须努力工作，必须尽最大的付出来获得足够的能够养活家庭的薪水。这是三毛离开后荷西唯一的想法。而回到台湾的三毛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此时的他不再是当年那个被老师唾弃的自闭的小姑娘，也不再是那个沉浸在爱情中最后失望离开的女孩子了。现在的三毛是一个拥有众多追随者的名作家，这些追随者们听说偶像回到了台湾，都高兴的希望可以一睹芳容，于是数不清的鲜花，一批又一批的记者采访，应接不暇的读者签名，没完没了的饭局等等，都如潮水一般向三毛涌来。曾经那些让三毛仰慕不止的名人，如今都是他饭局上觥筹交错的朋友。而三毛并不喜欢这些饭局，他素来不喜爱这样的聚会场合，每个人都说着场面上的漂亮话，大家夸张地笑着，表现出足够的礼仪风度，而背地里却不知道各自究竟真实的想法是怎样的。何况三毛本就不喜欢热闹，所以这次回到台湾获得的鲜花和掌声固然让三毛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好的满足，但也仅限于此了。唯一一件让三毛高兴的事情是他拜了老作家徐虚为干爸。徐虚是那个年代十分有名的作家，他写过许多十分优秀的作品，比如《鬼恋》《江湖行》《吉普赛的诱惑》《风萧萧》等，其中《风萧萧》是三毛在读小学的时候就读到过的一本中国的小说，可以说是三毛对中国小说的启蒙。徐老先生自然已经得知三毛这个文坛新星，这个充满才气的女孩子，所以在一次饭局上面，他十分激动地要认三毛为干女儿，三毛自然也是欣喜非常，于是顺水推舟给先生行了个礼，就这样拜了干父亲。那之后三毛十分兴奋地跑遍了台北的所有书店，只为寻找徐先生的作品。他抱着那一大捆的战利品来到徐家，徐先生见了非常高兴，他知道这个干女儿有心的，就这样他们父女之情越来越深了。我们许多人都有年少时期的偶像，有时候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与那些偶像多说上一句话，然而崇拜与被崇拜的关系永远有着一条长长的无法越过去的距离，除非你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与那人达到同样的高度，才有可能与昔日偶像成为最好的朋友。徐老先生十分珍视这一段半途中的亲情，他经常写信给三毛维系二人的这段父女之情。后来在1980年，老先生终究离开了人世， 当时荷西也刚刚离开三毛不久，一段悲伤又加上另一段悲伤，三毛伤痛欲绝。他将干父亲的照片摆放在荷西的照片旁边，一同怀念这两个他深爱的人。此外，三毛回台湾还遇到了台北朱世宗一事，他用60粒中药丸治好了三毛的下体出血。三毛回台湾本就是为了养身体的，如今既然身体已好，他自然就该启程离开了。而此时远在大加那利岛的荷西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尽管这个工作十分苛刻，但对他而言总是比没有要好的。那是一家很小的德国潜水公司，公司地点在尼日利亚，公司只有4个人，其中2个是老板，另外2个则是荷西与一个工程师。尽管如此，荷西还是拼了命的工作，为了多赚一点钱，他简直是自虐般的加班干活。公司的老板是一个投机分子，他并不是认真努力开公司的，总是只顾眼前利益，他有的那点小聪明全都放在了投机与压榨员工上面。或许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只能开这种小公司，永远不会将公司做大。心有多大，成就就有多大。如他这般自私狭隘的人，能够拥有这点小成就，已经是十分不易了。荷西在大公司待久了，已经不晓得如何应付这样的小商人，他除了拼命干活别无他想。然而老板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则更加拼命压榨荷西，不但拖薪水不发，甚至将他的护照扣起来，让他无法离开。三毛自然不能容忍丈夫受这样的苦，她受的苦已经够多了，不论是在撒哈拉，还是在大加那利群岛，还是在尼日利亚，她似乎总是苦着的。三毛怎能忍受这样老实忠厚的丈夫被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欺负？于是她去找到那个老板，经过一番争论，加上她的坚持，最后终于为丈夫讨来了薪水。尽管只有几千美金，但有总比没有要好。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欢迎您继续收听。